浩宇为您读诗词，第三季秋之篇，第一篇《空山新雨后》，王维，《空山秋暝》阅读与赏析。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芳草已云暮，故人书未来。乡书不可寄，秋雁又难回。这些格调清新、寓意深长的诗句，总是给人以美的享受。秋天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霜林最红，丽日高照，长空如下，云淡风轻，天宇变得深邃旷远，明净疏朗，朵朵白云伸手可摘。秋景、秋色、秋声、秋意，不知启迪了古今多少诗人词人的灵感，留下了无数词赋华章。咏秋几乎成了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如果说春天的花是娇嫩的，夏天的花是鲜艳的，那么秋天的花就是灿烂的、磅礴的。秋天的花朵不仅是灿烂的，秋日的阳光把树叶也燃烧成了花朵，铺天盖地，让人陶醉的有些震撼。秋天草木从早春的鲜嫩，经历了整个酷暑的蓬勃，一直历练到秋天的丰厚鲜艳。这个时候，它把最美的状态呈现在天地之间。好吧，就让我们从王维的《空山秋暝》开始，拉开第三季秋之篇的序幕吧。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写初秋时节山居所见雨后黄昏的景色，当时王维隐居陕西西安终南山下辋川别业时所作。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确写有浣女渔舟，诗人笔下却说是空山，这是因为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由于这里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来，市中仰望空云山， 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空山两字点出此处如有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就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又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生动地表现了幽清明净的自然美。王维的《纪上四贤咏》曾经赞叹两位贤士的高尚情操，为其溪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溪野疏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做粮肉，崎岖见王侯。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洒脱，毫不着力，像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的确非一般人所能寻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歌声和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瑕的姑娘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奇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了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方而明志节；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正通。同时，两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要比朝中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磨山泛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来技感研致，含韵丰富，耐人寻味。